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心讲堂的惊悚悬疑世界。
十三楼的姐姐，二。
怎么，你忘了？
收银员笑着说。
昨天晚上你来买泡面，少了几毛钱，还是我帮你付的呢。
昨天晚上？我背上升起一股凉意。
对了，你还买了一把西瓜刀。我问你买那么大的刀干什么？你说想杀人，把我给都越了。
我胸口一片冰凉，收银员说的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。从他身后的大镜子里，我看到一个女人站在远处一个货柜后，冲我残忍地笑。
那个女人就是我自己。
我尖叫一声，扔下泡面逃了出去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我没有看见当时的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但从路人的眼中，我分明读到了两个字，疯子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，只觉得心脏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负荷，直直地躺在沙发上，全身冰凉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心情终于稍稍平复了。我起身想去冰箱倒点水，却突然之间愣在了那里，心脏也仿佛停止了跳动。在冰箱那雪白的门把上，赫然印着一个鲜红的手印，血已经干涸了，但依然灼烧着我的眼睛。那再普通不过的冰箱突然放大起来，像一个妖魔，占据了我整个世界。我很害怕，非常害怕，但冥冥中仿佛有一股力量操纵着我，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妖魔。我打开冰箱的门，一个塑料口袋立刻从里面滚了出来，落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那竟是一把血迹斑斑的西瓜刀和一颗鲜红的心脏。
你是说自己很可能得了精神分裂？
我躺在一张躺椅上，旁边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西装革履，颇有些绅士风度。是。我无力地答了一句。这个男人叫程兰，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但我很难把他与以前那个又矮又胖满脸鼻涕的程兰联系起来。那个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不会有出息，可是他还是考上了重点大学心理系，成为了一个钻石王老五级的心理咨询师。程兰沉默良久才说，
也许不是你想的那么严重，应该只是普通的梦游而已。我给你开点安眠药，睡觉前吃点。你可能是压力太大了，女孩子干自由职业还是太勉强。其实对女孩子来说，最好的减压方法是逛街，有时间多出去逛逛。找个男朋友，最好找个稳定的工作。
逛街需要钱的。我无奈地说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是小资啊？他看着我，眼神突然变得很温柔，说。
达萨，要不来我这里工作吧，做我的秘书，我给你双倍的工资。
我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眼神和说话都很有诱惑力，但我还是说。不必了。就我这丢三落四的毛病，肯定过不了三天就被你炒了鱿鱼。他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我从诊所里出来，才想起中学的时候，他似乎也给我写过情书。他也许是一个好情人，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情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，楼道里又安静下来，声控灯明明灭灭。我抬头看着蜿蜒的楼梯，觉得每一级都出奇的陡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也不知道了第几层，眼前突然一花，一个皮球砸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那智障男孩就扑了过来，往我身上狠狠地踢。
你这个坏蛋，你这个冒牌货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
我怒不可遏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喝道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冒牌货？
你就是冒牌的。你就是冒牌的。
男孩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睛里满是仇恨。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眼神，像刀一样刻在我的心里，令我胆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女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小明，你在做什么？
我转过头，看到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冲过来，抓住男孩，斥责道。
你怎么对姐姐这么没礼貌？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
姐姐，她是冒牌货，十三楼的姐姐才是真的。
男孩委屈地说。 胡说。女人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转过身来跟我道歉说，
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多担待。
没什么。我望着他那超短裙与网袜，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职业，以后多管管他就好了。女人向我道了谢，拉着弟弟回屋去了。楼道里又安静下来，我茫然地向楼上看着，十三楼究竟有什么。那个晚上我又梦见了我自己，他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我，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西瓜刀。我想叫，但喉咙里什么声音也发不出，身上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令我无法呼吸。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，程兰的药还真有效，不过依然治疗不了我的噩梦。一走出卧室，我就闻到一股腐臭味，就像坏了的鸡蛋一般。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莫非我又做了什么？我心惊胆战地打开冰箱，幸好里面除了一些我早前买的冻肉之外一无所有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拿了一块肉走进厨房，打算做晚餐。但我的心瞬间变冷了下来，手中的冻肉也掉在了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在我的锅里放着两只死老鼠，大半都已经腐烂了，发出呛人的恶臭，几只苍蝇盘旋其上，蚯蚓一般大的蛆从锅里缓缓地爬出来，爬满整个灶台。我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，嘴里涌起一股辣味，连忙冲进厕所大吐特吐。这几天我东西吃得很少，吐出来的几乎全是胃酸。我抬起头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脸庞惨白的吓人，眼睛深深地凹陷了下去，嘴唇乌青。这还是我吗？这还是那个年轻漂亮的杨萨吗？那两只老鼠到底是谁做的？是我吗？不，就算我人格分裂了，也不可能做这种变态的事情，难道？
各位听众朋友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如果您喜欢请关注订阅点赞转发四连击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